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研究表明，使用纸和笔记笔记的学生在理解和记忆方面表现更佳。不过，笔记本电脑如今是很多人记笔记的选择。用电脑记笔记还可以保持纸和笔的优势吗？我采访了麦考尔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王华珍博士。王博士，我看到您的一篇文章是探讨了学生记笔记的方法优劣哈。首先，能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研究的主要发现吗？
这篇文章主要是说手写做笔记比打电脑对学习更有帮助，因为我们手写的时候大脑比较活跃。那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在处理资讯的时候，特别是新的资讯，我们在大脑在处理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把它处理到长期的记忆，这样子我们学习才有效果。那我们发现是说，如果学生是用手写的笔记的话，这样子因为大脑比较活跃在记笔记的时候，所以那个资讯就比较容易进到长期的记忆。那如果你是用打字的话呢，你可能就是通常学生其实打字打得比较快，所以你记的笔记其实比较多，但是这个多不代表说学习效果比较好，因为你常常都是听到什么就打什么，所以你的大脑其实没有在活跃的处理这个资讯。所以这样子我们看到的说，如果考试成绩来说，如果你是用手写的笔记的话，你的成绩就会比较好一点。
对于习惯用电子设备的学生或者是我们来说，您觉得在这个数字的学习环境中啊，怎么样可以借鉴这个用纸和笔记笔记这种优点呢？能留下一点吗？
好问题。其实我必须说，我自己也常常是用笔记型电脑在记笔记，因为这个资讯比较容易整理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写字也比较慢了，因为不常常写字，有的时候会忘记这个字怎么写，然后这样的话整个速度就会慢下来。
对，
因为手写的话，我们知道还是主要这个优势是来自于那个处理那个资讯，所以你如果就算是你用打字做笔记没有关系，你之后呢再来统整一下你，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手写的优势，有一些是因为你有时候会画图表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箭号啊来指引这个你刚刚记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你把它记下来记在电脑上，然后之后呢再用手写稍微把它统整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对这个资讯的处理呢就有一个更我们叫做更深层的处理，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大脑呢就会比较容易把这个资讯呢记到你的长期记忆里。
我知道您是一名教育学者哈，是不是说在建议教师或者是家长在指导孩子使用这个比较更有效的记笔记的方式方面也是这么去做的呢？
我会建议家长也可以先跟学生讨论一下，你的孩子讨论一下不同笔记方法的优缺点，为什么手写笔记比较好，或者为什么我们会不建议用打字，因为我们知道从研究发现打字不仅仅是他资讯比较没有处理，但是常常也会让学生分心，因为你如果用电脑啊或是用 tablet， 我们发现的是学生有时候会开购物网页或是会开 social media， 那他们这样子的话就会分心，其实对学习是很有影响的。他们如果真的决定想要用笔电或是用打字的话，他们也可以比较注意说把其他的网页关掉或是把网络关掉，这样他们才能够专心的用电脑做笔记。那我们知道说有些图表啊或是箭头什么这些也有帮助，那他们也可以试着尝试一些用图表来帮助他们处理那些资讯，这样子。
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和电子学习工具的发展啊，从您的角度来看，您怎么看这个很有可能完全转向数字化的未来课堂或者是未来的学习模式呢？
其实我觉得人工智慧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助手。我觉得人工智慧你要知道怎么使用，它不是代替你处理资讯，它应该是帮助你怎么样能把你原本就能做的工作做得更好。譬如说人工智慧其实可以帮你记笔记，它记得非常好，它可以帮你统整什么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记笔记的过程它之所以能帮助学习，是因为你会深层的处理这些资讯，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说在人工智慧的时候你用的途径就不应该是帮你记笔记，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处理这些资讯。 但是在什么时候是好用呢？譬如说，我会鼓励我的学生，他们可以用人工智慧帮他们譬如说写完一篇文章以后，来看看有没有错字，来看看文法上有没有问题，资讯的表达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因为人工智慧它可以给你及时的反馈，不像说你在学校如果在大学里面交了一份作业，你可能两个礼拜以后才会收到你的反馈。所以其实人工智慧可以帮助你学习在很多地方，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用在对的地方。
我的小孩子呢，现在还在读小学哈，一些考试呢已经转向这个电子化了，就是说，比方说写作文就在电脑上写了，这个趋势感觉就是纸跟笔越来越要被淘汰的样子。我知道您是一个在鼓励孩子们在阅读方面提高阅读量啊，培养阅读习惯一个非常专业的教育学者，那是另一个话题哈。怎么样培养他们比方说用纸跟笔的习惯，让他们爱上纸和笔呢？你有什么观察和看法？
其实是挺困难的，像你说的现在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基本上会写还是要练习，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如果之后要记笔记什么的，你如果速度太慢的话，那也会影响到你的学习。像现在小朋友的话，刚开始学习写字的时候或认字的时候，我们会建议还是用纸笔比较好，所以他能够训练他那个基本的技巧，能够达到到一定的水准这样子。
对，
那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话，比如说我们会建议小朋友还有家长也可以一起，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粘贴的记事贴，给你小朋友留一个留言，比如说你可以放在他的桌子上啊，或者可以放在镜子上啊，就写一些小留言给他们，那他们也可以回你这样子，就是比较有趣的这种互动。然后他们有的时候，我也是小朋友也是在念国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会帮他买一个特别的笔记本，然后我就说那今天我们去了哪里啊，然后晚上就可以稍微记一下这样，让他们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
您在这个日常的教学和研究中啊，是不是说在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方面，也是会采用比方说类似的鼓励的互动的方式呢？
其实阅读这个也是现在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个数位的发展很发达，就是电脑啊 tablet， 小朋友都喜欢看，比较不常看书。我们会建议你就是还是让小朋友选，有时候大家去图书馆啊，让他们选他们喜欢的书，然后家里要如果可以的话就放越多书越好。然后比如说在家里可以整理一个小小的读书的一个 nook， 读书的一个空间这样子，然后你放小朋友喜欢的东西，放一些垫子啊，就是你要创造一个很有善意的这个读书环境。然后你要家长也是如果可以的话，把手机放下，把电脑放下，以身作则，如果你们没事的时候，今天可能礼拜天没有安排，大家就来一起看书这样子。如果家长看书，然后小朋友也会觉得这个阅读是有价值的，因为你们家长也很重视，那这样子的话小朋友就比较愿意就是在他们空闲的时间来阅读这样子。
我知道您是来自台湾，然后呢您在欧洲和澳大利亚都深造过，读过书，就是这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的这个学生，他们的这个学习方式差异大吗？根据您的观察。
我是在台湾长大，然后我在台湾也念了大学，所以我对台湾的环境就是比较了解。我知道台湾其实是就是很多考试，所以学生的学习动力都是被
考试
推着走。对，然后就是知道说下礼拜有考试，所以我现在就要念这门课这样子。在欧洲的话，我觉得他们的学习是比较独立的，就是学生要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自己要选择什么时候来念书来学习这样。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很好，就是训练学生能够自己安排时间的这种技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技能，自律。澳洲的话，我觉得教学系统还蛮好的，比如说他是让学生先学重要的资讯，就是用讲课的方式，所以学生可以做笔记，然后处理这些资讯之后，我们才会到小班里面，在小班里面就可以讨论或是做一些活动来增强你的记忆，然后来帮助你理解你在课堂上面学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学生就比较能够灵活的运用你学的这些资讯。然后我们也现在慢慢走向，就在澳洲这边慢慢走向比较少考试，所以学生的那个作业啊也是要 比较趋向说自己要安排自己的时间。其实考试本身是没有错，考试其实是可以帮助学生学习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影响的话就是学生比较不会自己自主的学习，比较没有那个自律的能力，因为他就是知道你有很多考试，那你就是考试前念书这样子，所以你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独立的思考的空间，然后还有独立的分配自己时间的这种能力。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